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2回。砰砰两声啊，刘静两个人的尸身被偷袭之人随意的扔在了地上，让韩立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既然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我正好缺几个筑基修士血迹呢。
这个人说完此话，阴阴的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在月光下是闪闪发光。是谁呀？竟然是那刚才还惊慌至极的月皇，月国的皇帝。只是此时的他哪儿还有半分狼狈慌张的样子呀，身上传来了不下于蓝袍人的法力波动，竟也是筑基后期的修士。感应到此人的修为呀，韩立的脸色是越发的冰冷了，实在不知道他刚才施展了什么功法，竟能将修为掩饰到让黄风拱众人觉察不到分毫。这让韩立一下子想起了当初见小王爷和王总管二人的时候，同时感觉不到有法力存在在他们身上的情形，只是这一次这奇妙的危险感没有出现，这让韩立越发的忌讳与小心。韩立手指一弹，白灵盾和龟壳法器同时出手，围绕身侧缓缓移动起来。旁边的陈巧倩和宋萌等人神色紧张地望着越国皇帝和蓝袍人，同时放出的法器紧紧护住全身。看到韩立等人如临大敌的模样，越皇和蓝袍人互望了眼之后，竟同时嘿嘿冷笑了起来。接着就见那蓝袍人身形一晃，突然出现在了十来丈远的一处地方，那里啊有一堆闪闪发光的冰渣，正是被韩立乱刃分尸的冰妖碎身。蓝袍人到了跟前，冲着那冰渣伸手轻轻一抓，一颗蓝色珠子就嗖的一下子从冰妖尸骸中飞到了手上。与此同时，那阴险的越国皇帝也闪身到了被火鸟珍宝炼化的两名血士丧身之处，他伸手往地上狠狠一拍，一金一黄两颗珠子破土而出，老老实实的飞到了越国皇帝手上。这是韩立一看见这几颗珠子，再联想到此前的那颗青色珠子，立刻隐隐猜到了什么，心里马上紧张了起来。没想到啊，他还在想如何将此行的目的达成，可是东西呢竟然已经出现在了眼前。这些啊肯定就是那小王爷讲的和结丹有关的五行血凝丹，只是这里只有四颗而已，还有一颗呢？韩立正在惊喜交加之际，和越国皇帝和蓝袍人得到这几颗珠子同样的喜形于色，他们各占一方的忽然仰天大笑起来，然后在笑声中冷眼瞅向韩立等人，毫不掩饰脸上的流露的杀机，这让韩立这边的人呢都不禁脸色微微一变。
全都上天！
韩立各种念头啊在心里转了一圈之后忽然大声说道，然后神风舟一现，人就率先飞到了空中。其他人听了一愣，但出于对韩立前面不凡表现的信任，宋萌和那雪红师姐的双修伴侣都下意识地按韩立所说一起飞到了天上。只有那陈巧倩听了韩立这话犹豫了一下，但随后一拉身后的中尉娘也上了天。越国皇帝和蓝袍人一见，脸上闪过了一丝奇异之色，但随即同时冷笑了一下。明明是两个相貌完全不同的人，但却给韩立神情笑容如同一个人的诡异感觉，让他心里边为之一凛呐。
这些小家伙还挺机灵的，看来向你提前现身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拿去就是了。
越国皇帝和蓝袍人两个人在下面淡淡的一说一答， 但话里边的诡异内容让韩立和陈巧倩等背后直冒寒气呀。
韩师弟，他们在说什么呀？
宋萌凑到了韩立身边，吞了口口水说道，在见到了这么多同门惨死在眼前，即使宋萌这样争强好斗之人，也没有开始时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锐气了。此时来问韩立，更多的是想心安一些，毕竟啊，韩立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份神秘感，让他觉得有几分可靠。韩立听了心里苦笑了一下，嘴角一动，刚想说什么的时候，下面发生的一幕让他脸色大变，马上将要说的话给咽了回去。那陈巧倩更是失声的叫出了声，引得宋萌心惊的急忙望去，只见那月皇的一只手插进了蓝袍人的胸口处，而蓝袍人两臂张开，一点挣扎之意都没有，还神色如常的微笑着。接着蓝袍人和月皇身上冒出了耀眼的血光，并通过月皇插进蓝袍人胸口处的手臂，让两人的血光呢连接在了一起。紧接着蓝袍人身上的血光开始向月皇身上流去，既像被月皇吸纳走的，也像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然后蓝袍人身上的光华越来越弱，皮肉呢也一点一点的干瘪下去，而越国皇帝身上的血光则越来越强，面容一点一点的年轻下来。所有人都看呆了呀，这是什么邪功啊？但此时的韩立脸色阴沉无比，根本顾不得这位宋师兄的惊诧，而是深吸一口气后猛然双手向外一甩，无数的火蛇和火球之类的火系符箓就争先恐后的从他手中涌向了下面的月皇和蓝袍人，足足扔出了一两百张还多呀。这可是韩立身上仅有的火系符箓了。结果呀，这些符箓在半空中就化为了铺天盖地的火系法术，巨大的火浪气势汹汹的就冲了过去，他的声势甚至远在那流进的火鸟珍宝之上。不过能一次扔出上百符箓的，好像修仙界中还真没有几个人，毕竟这哪是扔符箓啊，这扔的都是成百上千的灵石啊。这一手的声势之大，让宋萌和陈巧倩等人吓了一跳，连失神中的钟卫娘也茫然的眨巴眨巴眼睛，盯着瞅了几眼。而下面的月皇刚开始也被这景象吓了一大跳，但随即就瞅出这些只不过是低阶法术，就不屑一顾的不予理会。他很清楚，凭着自己身上的护体血光，这些法术根本伤不到他，还是抓紧眼前的事要紧呐。只要眼前之事一了结，他杀对方这几个人根本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啊。就在这越国皇帝眼中闪出让人心悸之色的一瞬间，那漫天的火光就将其和对面的蓝袍人淹没进了轰隆隆的爆裂声中。果然呐，不论那爆裂声多么的震耳欲聋，火光多么冲天，越皇和对面的蓝袍人都安然无恙。蓝袍人身上的血色光华已经有多半转移到了越皇身上，而这个时候的月皇也变得只有三十来岁的模样，这让月皇露出了几分欣喜之色。这时的陈巧倩几个人见韩立出手了，也纷纷放出了法器向下面袭去，毕竟看起来啊，那二人正施展某种邪术而无法反击，这自然要痛打落水狗了。可是他们的法器刚一出手，一团刺目的白光在越国皇帝和那蓝袍人中间爆发出来，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白光一缩一丈之间就将那两人呢淹没在了其中。白光中蕴含的可怕的灵力及越皇脸上露出的惊恐之色，清晰地落入了陈巧倩等人的眼中，让他们是又惊又喜，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韩立。显然这一幕啊是眼前的这位同门下的手。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可是他们眼中的韩立可没有任何喜悦之色，反而神色更见阴寒。别高兴得太早，那家伙还没死呢。韩立淡淡地回望了他们一眼，冷冷地说道，果然呀，下面的各种烟尘虽然掩盖住了一切，但那月皇的灵气仍若有若无，看样子即使尚存，但也法力大损不少了。用神识感应到这些信息之后，宋蒙三人又是精神一振，各指挥自己的法器在附近上空盘旋不定，一等月皇现出身形，就要合力将其击毙，也算为惨死的同门报仇了。
好好，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想不到阁下才是此行人中最棘手的一个。你到底在那些符箓中藏了什么东西，竟然连我的护体血光都挡不住啊。
一阵咳嗽声从烟雾中传来，但渐渐的声音就平稳了下来，并越说声音越冷，中气也充足了起来。宋蒙等人神色大变，就是韩立也心里骇然至极呀。一颗天雷子罢了，我倒真没有想到这世间还真有筑基修士能挡住天雷子而不死的。韩立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并双手一挥，十余头傀儡兽和傀儡士兵在一阵白光中出现在了身前，一个个对准了地面上那个逐渐清晰的人影。一见那人影显现出来，宋蒙等人的法器毫不迟疑地猛袭过去，但是一阵红光过后，所有的法器顿时失去了和他们主人的联系。接着越国皇帝满身血迹和污垢地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一双充满了怨毒之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韩立。韩立呢，没有望向越国皇帝怨毒的神情，目光停留在了他身边的法器上，一把金尺，一对紫色怪刃，一柄蓝色长剑凭空漂浮在血光之内，正是宋蒙等人的法器。此刻他们在血光中一动不动，看来失去了灵性。韩立闪过若有所思的目光，看来这个人和护体魔光专污普通法器，他身上只有那对乌龙铎，不惧怕此类邪功啊。而且到现在只有这个人独自现身出来，看来那自称黑煞教主的蓝袍人真死在了天雷子之下。想到这里，韩立心里一松，可丝毫没有给对方喘息之机的意思，脑中神念一声令下，身前的十余头傀儡发起了攻击，各色的光矢和光柱就接连不断地宣泄而下，击向了对方。一侧的宋蒙等人虽然因为心经法器被夺不敢再使用法器，但见韩立发起攻击之后，就不约而同地掐诀念咒，各种法术符箓不停地扔向下面。他们很清楚，只有一鼓作气地击溃眼前最后一名敌人，他们才可以保住这条性命，从诸多同门惨死的噩梦中解脱出来。那下面的越国皇帝见此面无表情，但徒手在身前轻轻一画，一面巨大血色光柱就挡在了身前，所有攻击都被这面化形而出的巨盾轻易地接了下来。但越皇本身的血光越发的单薄，甚至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这让上面韩立等人的攻击是更加的猛烈了。越国皇帝冷哼了一声，二话不说往怀北一摸，一个墨绿色的小瓶出现在手里边，他麻利地倒出了一颗龙眼大小的丹丸。这丹药啊，通体猩红，散发着扑鼻的血腥之气，看来实在不是什么良药。可是越国皇帝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嘴巴里边，瓶子随手一扔，这一个瓶中竟然只装了这一颗丹药啊。血色丹丸一入了肚，让韩立震惊的事情出现了。只见越皇脸上精神一振， 随即身上的血光重新耀眼了起来，各种伤痕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的消失。就在这短短一瞬间呢，韩立心目中的大敌又变得气定神闲起来，仿佛刚才消耗的法力伤势全都恢复到了韩立用天雷子之前的情形。
见鬼了，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宋萌见此情形，连手上已经成型的十几根冰锥都忘了扔出去，难以置信的不停的喃喃说道。
韩立同样也是震惊至极呀，他同样不知道他对方到底服用的是啥东西啊，竟会有这种逆天的效果。
他看过的各种典籍上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类似的情形。他服用的是修随丹，这是一种只有修习了几种特别的魔功并愿自损修为才可以炼制出来的救命丹药，这种东西只能自己服用，对别人来说就是致命的毒丸。一声清冷的声音从陈巧倩身后传来，韩立一愣，而陈巧倩满面惊喜地回过头去，
钟师姐你没事了？
我很好，没有什么要紧，不过眼前这个杀害刘师兄的妖人我一定要杀他。
终于清醒过来的钟卫娘勉强地冲陈巧倩一笑，接着神色一寒说道，
我们都想杀了他，关键是现在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呀。
韩立听了钟卫娘的话，头也没回地淡淡说道。听了韩立这话，钟卫娘一愣向下望去，结果呢脸色骤然难看起来呀。下面的大敌越国皇帝竟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将那面光盾收回了身体，身上的血光竟长到了两三丈之后，血光中的那几件夺取的法器更在血光中渐渐的消融，各种法术和傀儡的攻击都被其挡在了血光之外，而在此之前此人护体光芒只不过数尺而已，这个人的修为已经远胜之前了呀。他抬头冷冷地望了一眼韩立等人，突然伸出一只手臂向后凭空一撞，一颗火红色的珠子从其身后的某处窜出，准确地落入到手中。看到这一幕，韩立眼中异色一闪，就想到了那个死在自己天雷子之下的蓝袍人，看来啊这珠子就是此人遗留下来的，如今这雪凝五行丹算是凑齐了，只要能杀了此獠就能得到这对结丹大有益处的宝物。
小子还有天雷子吗？啊，若是有的话我就站在这里再接一颗，看看是你的天雷子厉害呢还是我的护体魔功深厚。
这句话一出口，空着人都是一怔，不由得再望向了韩立。韩立神色没变，可心里却暗哼一声，
在下也很好奇呀，到底阁下是黑煞教教主呢还是刚才那个人？而且看情况阁下已经吸纳了那个人大半的修为呀，这世界上竟有这种甘愿为人做嫁衣的修士，韩某可有点不解呀。
韩立不回答对方的提问，反而另提他话，很明显露出了针锋相对之意。越国皇帝听了却露出了古怪的神情，既像是讥笑但又像是惋惜之意，但随后此人不知想到了什么，面上杀气渐盛，双眉倒竖。韩立心中一凛，当即嘴唇微微一张，往其他几个人耳中轻轻传音了几句话，让陈巧倩和宋萌四人面露愕然之色。
韩立见此冷漠地说道，我话已至此，信不信都有你们了。
韩立这句话倒没用传音，因此就连下面的月皇都听得一清二楚，让其面上一寒，突然抬手一指，一道拇指粗的红光啊一闪即逝，转眼就到了韩立的面前。吃了一惊的韩立虽然震惊这红光如此之快，但还是勉强将白灵盾和龟壳法器往身前的重叠一挡， 随后身上青光一冒，一道青色的芒盾就出现在了身上。面对这不知底细的攻击，韩立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啊。噗噗两声轻响传来，韩立几乎闻声的同时，身体就下意识的猛然一侧，接着右肩一热，一阵剧痛传来呀。韩立心里一惊，暗道一声不好，要坏事儿。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173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